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9月28号22点，巴黎时间9月29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蒂勒森表示将与中国领导人讨论朝鲜议题，香港战中运动3周年，数百人举行纪念集会，伊斯兰国公布巴格达迪录音，呼吁战士绝地反击，19大之前北京市委书记下令严打政治谣言，做到滴水不漏，中国称对外资产6.5万亿美元位列世界第八，法国财长表示将监督西门子遵守保留就业岗位的承诺，英国首相称波音在庞巴迪争端中表现损及与英国的关系，第四轮脱欧谈判结束进展缓慢，中国2019年才实施电动车配额制，记者吴江介组织报告对加泰罗尼亚局势感到担忧。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是美国国务森蒂勒森周四启程前往北京展开对华访问，法新社的消息说蒂勒森此行旨在为美国总统特朗普11月访华进行准备，蒂勒森在行前也表示朝鲜问题也将是他与中国领导人讨论的主要议题。据法新社报道说，周四启程前往北京的美国国务卿蒂勒森预计周末与中国的多位领导人展开一系列的会谈，蒂勒森此行旨在为美国总统特朗普11月访华进行铺垫，但是据蒂勒森在行前表示说，朝核危机也将是摆在桌面上讨论的议题之一。法新社称，近几个月以来，美中两大强国的关系似乎在随着朝鲜试射导弹以及核试的节奏而起伏变化。今年8月中旬，美国还在强调，作为朝鲜主要的贸易伙伴的中国应该在阻止朝鲜发展核计划上做得更多。美国甚至提出对华实施知识产权调查来向中国施压。而很快华盛顿的语调就发生了大转变，先是特朗普称赞习近平是一位伟大的领导人，特朗普在周二又感谢中国切断与朝鲜银行的关系，特朗普说，我特别赞赏中国切断同朝鲜所有银行关系的行为，两个月前人们还认为这个是不可想象，他还说我要感谢习主席。法新社报道，美国国务院代理亚太助理国务卿董云商周四在联邦参议会的一个委员会上表示，中国近来朝好的方向采取了新的举措。他并且表示，美国不能容忍朝鲜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持续下去。他也同时说，没有迹象显示朝鲜有意改变危险的行径，美国将继续施压、平壤以及加强与国际社会的合作。董云商在联邦参议院银行及住宅事务的委员会听证会上说明美国目前针对朝鲜采取的制裁措施的做法，他细数美国目前最大的施压政策，包括透过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透过外交方式让国际的联合行动付诸实施，在美国国内的政策上也采取多种最大的施压做法。董云商除强调美国对盟友日本以及韩国坚定承诺之外，也指出美国与各国比如中国和俄罗斯继续合作，向中国已经采取了进一步的做法。而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也说，中国支持制裁的做法有显著进展，但是仍然不足。蒂勒森周四与访美的中国副总理刘延东主持美中社会与人文对话，他在国务院接待刘延东短暂受访的时候表示说，这次访问北京除了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年底的重要亚洲之行进行准备之外，当然也会与中方讨论朝鲜问题。中国的商务部以及工商局在周四发表公告，宣布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制裁朝鲜决议，下令朝鲜在中国设立的独资、合资以及合营企业自决议通过日，也就是9月12号起关闭120天，同时中国企业在境外与朝鲜实体或者个人设立的合资等企业也应该按照上述安理会的决议予以关闭。另据韩国媒体报道说，前不久在联大炮轰美国的朝鲜外务相李永浩周四下午从北京搭乘飞机返回平壤，他在停留中国期间并没有与中国官员会晤。周四是香港占领运动3周年，路透社的消息说，数百港人聚集在金钟政府总部外举行集会，他们要求在香港实现真民主。在金钟政府总部外举行集会，由多个团体共同组织进行，有市民手持黄伞到场，大会还向集会的人士派发黄伞折纸以及黄丝带。在下午5点58分，也就是3年前警方释放第一枚催泪弹的那一刻，参加者默站3分钟，期间大会还 还播出模拟催泪弹的声音以及放出水蒸气的烟雾，重演当年的场面。路透社说，持续近三个月的战中运动是继1989年北京之春天安门运动之后挑战中共的又一大规模的民众运动。纪念集会上，有示威者不顾警方的监视就高喊，我们不惧怕，我们要真普选。有曾经参与战争运动的市民在下班以后到场，他们认为港人在经历占领之后找到争取民主的方法，虽然民主的道路越来越难走，但是会坚守信念。战中发起人戴耀廷表示心情沉重，他形容香港已经进入了威权时代，他呼吁港人要坚守信念，不要被政府的谎言所吓倒，相信香港最终一天会有民主的一天。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周四公布领袖巴格达迪的录音。法新社的消息说，录音的内容是号召叙利亚以及伊拉克的战士们绝地反击，抵御敌人，但是这段录音的日期不详。据法新社报道说，伊斯兰国在周四发布其领导人巴格达迪的录音声明，这是 IS 将近一年失去原本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掌控的大部分土地以来，伊斯兰国圣战领导人发出的第一个录音的讲话，内容在呼吁 IS 在叙利亚以及伊拉克受到围堵的成员们挺身抗敌，并且把攻击的目标锁定在媒体中心。据路透社报道，与 IS 有关联的媒体准则公布了46分钟的录音，录制日期不详。不过巴格达迪的谈话内容还提到了朝鲜威胁以及美国和日本。巴格达迪在声明当中指，他们的领导层以及士兵都了解到，耐心抵抗异教徒是通往胜利之路。外界对巴格达迪的生死众说纷纭，他的上一份谈话内容是在联军发动北部重镇摩苏尔收复之战之后的两周，也就是去年11月发布的。在这段录音当中，他呼吁追随者打击异教徒，并且让他们血流成河。另据法新社援引美国情报部门说，对伊斯兰国发出的录音进行鉴别，但是没有理由怀疑其真伪。19大前，北京的气氛一天比一天紧张，北京市委书记下令严打政治谣言，做到滴水不漏。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法新社报道，中国网络巨头百度将配合警方严打政治谣言，已向警方敞开搜索引擎以及百度论坛。这家号称中国谷歌的中文头号网络搜索引擎星期四公开了严打谣言的机制。具体做法是，百度联合网络警察宣布辟谣平台上线，327家网络执法巡查账号正式入驻。百度辟谣平台由信息处理数据库以及辟谣信息分发机制组成，信息处理机制可利用大数据及人工智能等技术发现网上的疑似谣言，同时引入了网警、官方机构、专业机构等鉴别谣言，并有针对性的发布辟谣文章，再通过辟谣信息分发机制传递给网民。据指出，目前百度辟谣平台已经覆盖了百度搜索、百度新闻、百度贴吧等旗下十多个产品。百度称，超过670个包括国家行政部门、新闻媒体、中国社会科学院等机构将与百度合作，发挥各自的专业作用，帮助百度驱逐谣言。中国社交媒体网站新浪微博周三夜已发出公告，面向所有用户公开招募1000名微博监督员。微博监督员将通过举报机制举报涉黄、违法及有害信息。据指出，微报监督员利用业余时间对微博内容进行举报，可以得到每月200元网费补贴，并赠送付费会员资格，并对每月有效的举报数量最多的前10名微博监督员予以奖励，奖品包括苹果手机、国产手机或手提电脑。被视为至少将进入政治局的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周二要求务必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以120%的努力确保首都安全稳定，为党的19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社会环境，确保首都平安。其中重要一项就是要筑牢网络安全防线，坚决打击各类政治谣言和有害信息。不过有网民认为，草木皆兵，到处都是假想敌，这哪是在为19大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中国到2019年才实施电动车配额制，请听丹兰发自柏林的报道。
据新德国报报道，中国政府听到了德国工业的诉求，不会于2018年，而是于2019年才开始实行电动车配额制。中国工业部周四规定，在2019年起， 汽车生产商销售的电动车和混合动力车积分必须达到10%，2020年必须达到12%，不能达标的企业可从其他企业购买积分或支付罚款。中方将配额制延后一年，让德国汽车工业暂时松了一口气。新德国报报道说，德国汽车生产商对此表示满意。大众表示，大众集团对中国政府就新能源交通工具市场的发展所做的努力表示欢迎，它非常适合我们的电动车交通图计划。大众已在中国开始了相应生产，在2到3年内将增加15个新电动车模型。但柏林日报报道说，电动车配额制还是给德国汽车生产商带来了压力。杜伊斯堡，一位汽车经济学学者表示，若要达到积分，大众、宝马和戴姆勒2019年在中国就必须总共销售30多万辆电动车，但他们没有这么快的速度，特别是大众将难以达标，因为大众在中国销售的传统车数量很大，每10辆新车里就有4辆是大众品牌。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在中东地区，恐怖组织伊斯兰国接连溃败，失去地盘。法国的三军总参谋长发言人就此表示说，
不管是哪里有伊斯兰国组织的地方，他们都在溃败。首先在伊拉克，在达卡沙特地区，伊斯兰国组织在溃败，伊拉克军队已经掌控了这里。与此同时，在安巴尔省达纳镇则由伊斯兰国组织在星期五给掌控的。在位于巴格达和摩苏尔之间的哈维贾，预计伊拉克军队在进攻的时候会遇到比较大的阻力。在叙利亚，由于具有象征意义，估计在拉卡的战斗会非常的激烈。叙利亚民主力量在那里作战，估计的情况是城里70%的地盘都已经被收复，伊斯兰国组织在剩余的地盘上受到包围。在叙利亚的另一个战场戴尔祖尔，亲政府的叙利亚武装还在作战，一边收复这一城镇，伊斯兰国组织的领导人在朝东南方向逃跑。
记者吴江介组织发表报告，针对加泰罗尼亚局势感到担忧，请听刘芳的介绍。
捍卫记者权益的记者无国界组织在报告中指出，中央政府与加泰罗尼亚地方政府间的不断挑战只会进一步加剧当地十分恶劣的信息自由度气氛。法新社报道指出，加泰罗尼亚分裂主义分子打算在10月1日星期日举行独立公投，中央政府动用司法等各种手段以阻止公投的进行，从而加剧了加泰罗尼亚地区的紧张局势。记者无国界组织既谴责了似受到加泰罗尼亚地方政府鼓动的社会网络的厮杀，也对使用司法程序以恫吓当地媒体独立编辑的行径进行了抨击。记者无国界组织认为，社会网络中充满对各种倾向、意识形态和政党的恐吓言辞，其中最为严重的当属来自接近加泰罗尼亚当地政权的人的表述，因为这些言辞在自我审查及恐吓方面影响更大。报告指出，那些不甘为分裂主义分子工作的加泰罗尼亚记者受到网络流氓及社会网络中独立主义分子的疯狂攻击，并承受着政治和体制的巨大压力。在9月底举行独立公投的示威活动中，一些示威人员高声呼喊着西班牙媒体是受到操控媒体的口号，并动手抓拿记者手中的话筒或阻止他们拍摄。记者无国界组织同时对西班牙各机构阻止公投采取的行动深表关注，这些行为引发了加泰罗尼亚记者的大量评论。
英国与欧盟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第4轮脱欧谈判结束，欧盟的首席谈判代表巴尼耶 表示说进展的程度还不够。中国表示对外资产达到6.5万亿美元，位列世界第八位。法国财长表示将监督西门子遵守保守就业岗位的承诺。英国首相特蕾莎梅表示说，波音在庞巴迪争端当中的表现损及到与英国两国的关系。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从现在起到元月份关闭中国境内所有朝鲜企业，朝鲜外长李永浩经过北京也只是过境，中方无人接待，北京对朝鲜的新姿态让美国欣喜。自从特朗普当选总统，中国与美国锯齿般的紧张关系似乎进入了一个升温阶段。在长期批评中国对朝没有例行联合国制裁决议之后，华盛顿现在欢迎北京的态度转变。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周四飞往北京，为美国总统特朗普首次访问中国全力准备。特朗普计划11月开启亚洲之行，北京是其中一站。蒂勒森将与多位北京要人会面，为特朗普访华铺路，其中很重要的议题就是朝鲜核危机。蒂勒森临登机前对媒体表示，当然朝鲜是要放到桌面上谈的一个问题。蒂勒森临行前与访美的中国副总理刘延东为美中社会与文化对话主持开幕式。特朗普上台前曾暗示美中会有一场商业大战，他指责中国盗取知识产权，从事不公平贸易，导致美国数百万劳工丧失工作。他声称美国绝不允许中国在南海肆意扩张。在朝鲜问题上，特朗普政府则怀疑中国口是心非，明里投票支持联合国决议制裁，背地里暗中支持朝鲜。中美商贸争执依旧，美国从未放弃南海正常巡逻。然而随着朝核危机的高涨，两大强权之间的关系也随着平壤释放的弹道导弹及核弹的节奏不断的改善。即使在八月中旬，特朗普还公开指责朝鲜最主要的经济合作伙伴国，认为中国可以做得更多，致使金正恩政权放弃核弹。与此同时，特朗普还动用301条款，下令美国贸易代表对北京盗取知识产权进行调查。也就是从那时候起，华盛顿的语气开始变化。星期二，特朗普声明，我双手欢迎中国中断了与朝鲜银行的关系。北京在一周前做出了这一决定，特朗普认为这是一个勇敢且意想不到的决定。从今以后，中国各大银行将拒绝接纳朝鲜顾客。此间，中国当局开始实施联合国对朝制裁决议，而且愈来愈严厉。华盛顿一直认为，制裁能否成功取决于能否向朝鲜施加最大程度的压力。最近以来，华盛顿判断事情正在发生积极的变化。九月初，美国国务院称幕后正在发生一些事情，这给予我们乐观的理由。周三，美国国务院则判断朝着好的方向迈出了巨大的一步。星期四，美国东亚和南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在美国参议院一个委员会承认，北京采取的新措施很正确。为了严格实施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案，中国商务部周四发布公告，命令朝鲜在中国设立的独资、合资及合资企业制安理会决议通过日即9月12日起120天内关闭。同时，中国企业在境外与朝鲜实体或个人设立的合资合作企业也应按照商书安理会的决议要求予以关闭。星期六，朝鲜石油几乎 100% 来源地，中国证实将严格限制向朝鲜出口精炼石油。美国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杰弗里·布哈德认为，这一次看来中国真的改变了针对朝鲜的立场。这位学者认为，北京这样反应有几种因素，一方面担心冒着日韩强化与美国的军事联盟的危险，一方面中国人认为习近平在厦门主持金砖峰会期间，朝鲜完成了最强大的核试，是有意羞辱中国。美国威胁可能制裁中国银行达默克里斯的这把悬剑也许起到了一定作用。特朗普上周签署一项行政命令，为这样的制裁措施铺平了道路。这一措施的哲学意义在于，和我们还是和平壤，必须要做出一个选择。 布鲁金斯的专家认为，特朗普政府在促使中国转换对朝鲜的态度上有功，尽管促成的理由是地区性的和内政性质的，但愿特朗普未来发表的常常惊人的声明不要破坏了这一进展，因为继续为外交化解朝核危机辩护的北京并不希望听到特朗普时时发出的烈火与怒火以及完全摧毁朝鲜的言论。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班扎曼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阿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法国总统马克龙为了降低法国社保体系的赤字所做的选择，这是9月28号星期四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内容。该报指出，法国政府于9月28号星期四对外宣布了法国社会保障体系的财务预算法案。马克龙在竞选期间的好几个承诺都在法案中得到了体现，比如住院费中病人自掏腰包的部分被调高，一般社会贡献税也被调高，老年人最低生活保障金被提高，社会分摊金被降低等等。根据法案，在明年2018年，法国社保体系的总赤字应该就被降低到22亿欧元。绝大部分法国人享受的社保普通制度，其财务情况将会有所好转，但仍将受到老年人互助基金，也就是养老金这一块的拖累。另外，法国社保体系中医疗保险这一块的情况也令人担忧。医疗保险这一块要想在2018年实现财务平衡的话，就必须要节约42亿欧元。德国财长朔伊布勒是默克尔受挫后的第一个牺牲者，这是9月28号星期四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在其国际版第二版的大字标题。副标题则指出，德国财长朔伊布勒将要担任联邦议会的议长一职，因为默克尔希望联合执政的自由派人士要求默克尔把德国财长的职位留给自由派人士。法国世界报写道，默克尔下一届政府的组成情况目前谁也不知道，但有一件可以肯定的事是，今年75岁的财长朔伊布勒将不会再在默克尔新政府中任职。朔伊布勒本人原本很希望继续担任他从2009年就开始担任的德国财长一职，但是他却要离开这一职位，前去担任联邦议会的议长。基民盟和社民盟的议会党团主席已经提议由朔伊布勒来做议会的议长。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公投让朋友和家人之间产生分歧，这是同一份法国世界报另一个重点处理的内容。该报在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就此采访了五个30多岁的青年人。在经济领域，9月28号星期四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着重报道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准备的税务改革，以及法国工业开始缓缓地苏醒了。就法国工业，同一份法国世界报指出，今年上半年，也就是从1月份到6月份，新开设的工厂数量超过了关门的工厂数量，这是自8年前的经济危机以来的第一遭。法国世界报还指出，法国企业的未来还是比较明亮的，消费正在上升，客户付款更为及时，破产企业的数量也越来越少。不过，法国世界报也表示，目前法国工业的好转还远远不能弥补去工业化年代造成的损失。和2009年相比，法国的工厂数量减少了570个。从就业的角度来看，新开设的企业，他们所雇用的员工人数，一般来说都要少于那些关门的企业。 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准备的税务改革，法国《世界报》在标题中表示，这是一个极端的、彻底的改革计划。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观察中国。
中共十九大召开前夕的重要时刻，北京的种种政治动向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近期北京政治情势的分析评论。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说，中共十九大举行在即，北京当局已宣传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政绩，确立习近平党内历史定位为主旨的舆论造势全面启动。这波造势是继去年10月28日中共18届六中全会闭幕，党宣传机器启动，宣传习近平正式成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之后，对习近平又一次登峰造极的造神活动。中共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和他的个人集权互相呼应，影响不仅在十九大人事安排和把习近平思想写进党纲，还将对中国的历史进程发生深远影响。2012年上台的习近平五年来不断集权，去年10月六中全会确立习核心地位，更意味习近平在最高层人事布局上被授予最后决定权。十八大确立的习李体制已消亡，民主集中制被废除，胡锦涛隔代指定的接班人孙政才被调查，十九大循例隔代指定接班人的可能性几乎已被排除。外界甚多分析认为，习近平连任第三届或打破任期制担任终身领导人的可能性大增。美国中央世界日报署名邱红安的评论说，经济学人分析，目前的习近平表面风光，背后却有不少麻烦，因此认为他打破10年任期的机会不大。不过从去年底六中全会他成为习核心以来的政局看，政局初期平静，经济也向求稳发展，反映出他大权在握，没有受到什么挑战。另一方面，因为一切平稳，他得以用一年的时间安排今年底举行的十九大，全力部署的结果极可能让他如愿控制未来五年的人事和政策，未来五年的发展又可为他于2022年延任铺路。习近平将2017年定为求稳年，一切内外政治和经济发展都力求稳定。从去年10月底的六中全会至今已超过半年，一切政经发展都如他所愿，显示他权力没有受到挑战，一切都按照他的计划进行。未来五年，习近平必须在多个政策领域有所表现，包括经济转型、反腐治党、国防外交和台港事务等，才能于2022年说服全党让他再延任五年。其中经济改革又最为重要，他必须在经济转型干出成绩，让党内相信中国已经找到和建立一个能够持续成长的模式，这是他打破十年任期规限的最重要前提。香港东方日报神州观察的评论说，中共建政以来的历史如何断代，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重大的政治问题。过去外界一直习惯按照上台次序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称作五代领导人，但是官方最近的提法出现了一些新变化，或预示着中共政坛的新动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使命，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都是开创一个世代的雄主，相比之下，无论江泽民还是胡锦涛勉强算得上一个守成之君，却缺乏雄才大略之志。虽然经济上蒸蒸日上，但各种深层次矛盾也是后患无穷。若不是习近平上台后反腐整风励精图治，或许中共早在新一轮的颜色革命中垮台，谈何民族复兴，遑论大国崛起。有人说中共过去的历史与汉朝极为相似，毛泽东就像汉高祖刘邦，马上得天下，两人的老婆都成乱政，结局都很悲惨。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这与刘邦的儿子汉惠帝相似，烂泥扶不上壁。 邓小平就向汉文帝休养生息，发展经济，江湖与汉景帝相似，继承上一代的政策，萧规潮水。习近平与汉武帝一样，都是雄才大略，开疆拓土，一举站上世界舞台的中心。反中华者虽远必诛。不过汉武帝当年透支了国家未来，习近平能否避免这个战略陷阱，还要拭目以待。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为您重播新闻提要。蒂勒森表示将与中国领导人讨论朝鲜议题。香港战中运动三周年，数百人举行纪念集会。伊斯兰国公布巴格达迪录音，呼吁战士绝地反击。十九大之前，北京市委书记下令严打政治谣言，做到滴水不漏。中国称对外资产达6.5万亿美元，位列世界第八。法国财政表示将监督西门子遵守保障就业岗位承诺。英国首相表示波音在庞巴迪争端中表现损及两国关系。第四轮脱欧谈判结束进展缓慢，中国到2019年才实行电动车配额制。记者吴江介组织发表报告，对加泰罗尼亚局势感到担忧。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为您安排的是今日经济，还有中华世界和法国风光，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阿里巴巴文化娱乐集团本周二9月26日宣布游戏事业群正式成立，下设开放平台事业部和互动娱乐事业部。法国经济回声报在报道相关消息时指出，阿里巴巴投资视频游戏领域再次与腾讯展开正面竞争。作为跻身全球前十大市值公司中的两个公司，阿里巴巴和腾讯早已在中国多个市场上争夺地盘，其中以移动支付市场为例，阿里巴巴使用支付宝，微信支付则在腾讯旗下。当然，这两大公司的竞争地盘远不止于此，他们将目光瞄向多个领域，从音乐到金融服务无所不在。阿里巴巴总裁马云曾在2008年信誓旦旦地表示绝不涉足游戏领域。马云在九年前的电子商务专题汇报中表态说，饿死也不做游戏。两年之后，马云再次公开表示坚定地认为游戏不能改变中国。他说，中国本来就是独生子女家庭，如果孩子们都玩游戏，国家将来怎么办？所以阿里巴巴不为游戏投一分钱，别人投我们鼓掌，但我们不做，这是我们的一个原则。这些言辞凿凿的话语尚没有被抛入到遗忘的大海，却早已物是人非。中国商务巨头阿里巴巴的创始人显然已改变思维，曾表示饿死也不做游戏的马云一改初衷，决定成立游戏事业群。阿里大文娱董事长兼总裁于永福在员工内部信中表示，游戏事业群将沿袭阿里大文娱的班委会领导制，由班委会共同制定游戏事业群的战略，推进业务策略的落地执行。樊路远、詹中辉、史仓健、常阳和离职前进入游戏事业群班委会。实际上，最近几年来，阿里巴巴在游戏行业内动作频频。2014年，阿里巴巴成立了自己的游戏分发平台，宣布采取游戏开发者、阿里、教育基金三者7:2:1的分成模式，试图将更多的游戏开发者吸引到阿里的支付宝、淘宝等平台上，其策略的慷慨程度远远超过当时微信平台7:3，开发者只能拿30%的分成策略。同一年，阿里巴巴出资1.2亿美元投资美国移动游戏开发商 KBAM， 并斥资10亿收购 UC 优势，并组建阿里 UC 移动事业群，同时收购了手游业务九游。2016年1月15日，阿里巴巴和 UC 九游正式宣布 UC 九游正式更名为阿里游戏，并将进行公司化运作。 UC 九游总裁林永颂出任阿里游戏总裁，移动事业群总裁于永福亲自挂帅阿里游戏董事长。 去年开始，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游戏市场。根据伦敦投资基金发布的最新报告，2016年全球电子游戏收入首次超过1000亿美元，中国取代美国，成为按市场规模计算的世界玩家之都。报告指出，2016年全球游戏行业的市场价值为1011亿美元，中国6亿玩家在其中贡献了246亿美元，超过美国的241亿美元。最新数据显示，2017年第一季度，中国游戏工业营业额增长了 26.7%， 营业数字为998亿元人民币，相当于150亿美元。腾讯和网易居主导地位。另据2016中国游戏产业报告，近十年来，中国游戏市场收入持续以两位数的增速增长，并且在2014年就形成了千亿市场。游戏业务已经成为众多互联网公司的现金牛。根据2017年第二季度财报数据，腾讯游戏收入共238亿6100万元，占总收入的 42%， 相当于每天进账2亿6000万元。网易在线游戏服务净收入94亿3000万元，超过总收入的 70%。阿里巴巴全面进军游戏之后，究竟能从中分到几杯羹，有待市场观望。无论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随着阿里巴巴的投入，游戏市场的竞争将面临更加严峻的局面。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今日经济专栏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以多元文化著称的巴黎日前又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外国文化周与国际美食村等活动。台湾当代艺术家与特色小吃在驻法代表处的努力协办下也尽情展现在这些可以促进国际合作交流的平台上。先来看看今年是第16届的巴黎外国文化周，这项活动是由巴黎外国文化中心论坛主办，并获得法国文化部、外交部、巴黎市政府等单位的持续支持。每年选定一个主题，继去年推出青少年后，今年大会特选接拉会为主题。台湾文化部驻巴黎的文化中心配合此一主题，从城市漫游者的角度策划了一档名为漫游纪实的台法艺术家联展，邀请到曾经或者目前正在法国西内国际艺术村驻扎的台湾艺术家王湘林、牛俊强、林世杰、陈仁佩及林政委，还有刻在柏林驻村的吴全伦，以及曾经在台湾驻村的法国艺术家蛙贡联合展出。本台借此机会邀请该中心连丽丽主任来跟各位听友介绍这档在巴黎六区 Frédéric Moissan 画廊的展览。首先谈到展览是如何策划的，他说
今年的这个外国文化周的主题是关于街头，也就是拉会。那这个目的呢，当然也就是呈现一个跟这个街头互动的一个游戏性的关系。那今年非常别出心裁的是，我们希望以一档展览的方式来呼应这样的一个主题。那这次呢，我们也透过这样子一个机会，特别推荐了六位台湾的年轻当代艺术家，还有一位法国在地的女艺术家，共同来这个合作这档非常别出心裁的展览。
那么有外国艺术家参与是第一次吗？
应该是非常特殊的，因为过去在法国文化周的概念底下，我们通常都是多半是以台湾的艺术家为主。那今年因为是一个机会非常的特别，我们也很希望就是说将这样的一个主题之下一个概念呢，是放在因为我们这次的展览主题叫做漫游纪实。那这个漫游的精神呢，我觉得 就是它是一个来自一个异地的一个经验。那我不晓得大家是不是清楚，过去在十九世纪末的时候，波莱也是法国文学家曾经提出这样子的一个漫游的概念，他用来用它来指涉一种艺术家对于对应环境的一种状态。所以呢，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观点呢、啊。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希望邀请从台湾有相关经验以及法国的这个艺术家有类似的经验的，一起在同样一个的场合当中一起展演。所以这次我们也特别邀请了这次过去曾经在台湾驻村的法国艺术家瓦狗女士一起参与。
对，就是说毕竟还是有一个交流互动的这样一个对话的关系。
对对对，所以它是一种，因为这种flaneur 的经验，就是漫游的经验，我觉得是非常独特于在这个时代里面，跟过去十九世纪不太一样的地方是说 flaneur 这样的一个状态一直存在，不同的是我们 flaneur 的这个空间也随着我们现在的这个科技的便利性放得越来越大，我们可以扩及的这个空间呢，这个空间感已经越来 越放大了，所以那种异国的经验越来越多。
嗯，
那所以很多的艺术家们不断的透过驻村的经验在各地游走，那这种经验已经变得越来越普及化了。
对，提到这边的话，那当然就是说您讲到这个普及化以及国际化哈，大家彼此就是互相就是说在全球化或者全世界给我们这样一个概念。可是外国文化就毕竟它还是就是说是希望说让法国的观众们能够认识到外国文化嘛哈。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那你觉得台湾这一次参展的这个六位现代艺术家他们有什么样的特色，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首先呢，就是从这个这样的一个漫游的一个基础之下，我们希望能够集结这六位艺术家的作品，那分别从各种不同的媒材出发，那透过现在非常当代的一些素材去演绎当代的一个观点。那其中呢有几件作品非常有趣，也跟这个主题非常贴切的，其中一件是陈仁佩仁佩的作品。仁佩他是过去六个月曾经在巴黎的这个西铁艺术村驻村，那在那个经验当中呢，在那个过程当中他去发现巴黎，那作为一个外国人他如何去认识这个城市，那他选取的角度非常有趣，不同的一般人几乎将近很相似于这个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的一个田野的调查的方式。比方说好了，一般人可能不会关注到一个角度，就是我们随处可见的垃圾桶，那所以他从垃圾桶里面去重新挖掘然后认识这个城市，从大家的饮食这个丢弃的物件当中去察觉这个城市人生活住居的一种样态。所以这个观点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一个异国的观点，那当然也回应了这个波雷他所提到的这样子的一种跟世界生存的状态啊，就是一种疏离感，但是又既疏离又亲近，既中心又边缘的概念。那除了他之外，还有像是另外一个年轻的女艺术家叫做王湘玲，她同样也是在过去有一个异地生活的经验，那所以从她的异地生活体验当中跟环境之间的一种互动，她觉得也是一种非常的抽离，很边缘的一种疏离导致的一种孤寂，那也透过他的摄影作品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这样的一个氛围。所以这几件都是一些跟这样的一个主题可以非常十分贴切呼应的作品。那除此之外当然还有其他很多，我们也非常期待观众能够走到我们的这个画廊当中一起来观看。
在开幕式的话应该还有一个表演对吧？
对，当天还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一个演出，当然我们也希望能够展现的就是台湾的这个非常多元的当代的艺术的形式。所以除了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几件作品，从摄影的作品、装置的作品、录像还有实验电影之外呢，当天晚上我们还特别安排了，也是同样是最近这几年因为驻村来到巴黎 现在目前有定居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一个年轻艺术家叫林仁中，他主要是以身体作为媒材的一种表演的形式。那我们要跟着观众呢一同发现他这次最新带来的一个创作。
除了有特点的艺术创造力，风味小吃也是台湾另一项具有代表性的软实力。今年台湾挂包就获邀参加以面包为主题的第二届国际美食村，让大家在一边欣赏塞纳河畔美景时，一边品尝这款异国美味。在台湾摊位挂包制作者黄玉山对本台介绍说，
这次我们就是推出了就是台湾很知名的挂包，然后做了猪肉跟素的口味，因为这边很多人就是喜欢吃素嘛。然后另外我们摊位还有其他的卤肉饭 和台湾啤酒，也有台湾著名的凤梨酥。
接着黄玉山表示，这一次推出的挂包是精心为法国食客准备的。
基本上用我们比较理解法国人的口味，所以在口味上我们会有做了调整，针对当地的口味做了调整。另外比方说像是一般台湾传统是用完全就是碎的花生粉，但是我们因为想要增加它口感上的细致度，所以我们是打碎的花生，但是有各种大小不同的颗粒，这样它吃起来的时候就会有不同的口感呈现出来，层次也会更丰富。
据记者观察，台湾的猪肉挂包还颇受欢迎的。另外来到国际美食村现场的台湾驻法代表张明忠也对本台谈了参与这项活动的感受。他说，
首先当然是有那个主办单位的邀请嘛，然后我们也问过在旅居这个巴黎地区附近的几位这个餐饮业的那个业者哈，他没有兴趣，所以我觉得就是透过一个国际性的这种美食的活动啊，也可以推介台湾的美食，尤其是台湾的小吃，所以我们就参加。
那您觉得就是说这一次跟主办单位的这个磨合的状况的话怎么样？
我们一直都是透过那个新闻组跟主办单位在那个洽谈嘛，那整个过程都很顺利。事实上新闻组从去年就一直在预告啊，那个我们有每个月的例会，那他常常就徐组长他常常就会提出现在筹办的进度嘛，所以我们对于整个那个筹办的经过跟主办单位之间的那个互动呢，我们都觉得满意。
在磨合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受到对岸的一些阻扰啊？
这倒没有啊，就是我现在是在这个美食村的现场嘛，那我看就是中国大陆他们有摊位，我们有摊位，大家都相安无事。这是一个艺文性的活动，然后都是大家都在推广美食嘛。
这个是不是也是就将来可以在国际空间上面做一些策
略？像这种场合基本上哈有一个特色，一定要第三方来办理，第三方办的一个活动，然后是艺文性的，是文化性的活动，然后双方他都可以推出他自己的特色嘛。那我觉得在这个艺文活动上面，这个两岸之间是没有任何冲突的。事实上从过去到现在，两岸人民之间的交流也没有冲突啊，我们都非常鼓励。那我们当然是希望这个北京他用正面的态度来看待两岸关系。
以上是夏荣主持的中华世界，感谢台湾驻法代表张明忠、巴黎文化中心主任连丽丽以及灶咖餐厅大厨黄玉山接受采访，还有苏菲娜的技术合作，以及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环境与发展，还有法国美食，欢迎收听。
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巴黎的大清真寺。巴黎的大清真寺是法国标志性的建筑之一，是巴黎伊斯兰教徒的信仰中心。内院设计隐约可见阿拉汉布拉宫的影子，白色的尖塔和内部的花式窗格以及镶嵌画相映成趣。 巴黎大清真寺位于巴黎市中心的第五区，和巴黎圣母院天主教堂比较近。这是法国领土上建造的第一座穆斯林崇拜殿堂，是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法国建立卓越功勋的穆斯林殖民地外籍军人表示致敬。尤其是在1916年欧洲战场上时间最长最血腥的凡尔登战役中英勇牺牲的穆斯林官兵，这个清真寺是在1922年动工的。1926年7月15日，法国总统加斯东·杜梅戈亲自主持了巴黎清真寺的落成典礼，并且特别邀请了阿尔及利亚苏菲伊斯兰导师前来巴黎祝贺，举行隆重的对外开放仪式。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位居巴黎市中心的穆斯林信仰场所用作法国抵抗运动的秘密的基地和庇护所，保护了许多受法西斯迫害的爱国分子。当法西斯到处逮捕和屠杀犹太人的时候，这座清真寺为许多的犹太人作证，说他们是穆斯林，从而保护了他们的生命，并且向许多新生的犹太人婴儿发了穆斯林的出生证。战后庆祝反法西斯的胜利，这座清真寺也被纳入胜利的标志，受到了政府重点的保护和重修。到了1990年代之后，因为巴黎的穆斯林人口的剧增和法国同伊斯兰国家的关系密切，巴黎清真大寺又经历了多次的修缮和扩建，法国政府和许多伊斯兰国家给予了援助，形成了今天的规模。清真寺中许多精细的木工以及金属雕刻都是摩洛哥赠送的礼物，大理石的淋浴室和外部装饰是土耳其工匠的手工艺。2016年1月10日法国遭受恐怖袭击后不久，伊斯兰教团体面临巨大的舆论压力，当时法国总统奥朗德造访位于市中心的巴黎大清真寺，参加法国伊斯兰教团体发起的兄弟一杯茶清真寺开放日活动。大清真寺举办兄弟一杯茶活动，目的就是邀请不是穆斯林的人入寺参观，向公众讲解伊斯兰的文化，促进人们对伊斯兰教的了解。当时法国总统府发表声明说，奥朗德向在场的伊斯兰教的领袖表示感谢，并且强调是他们带来了博爱与友谊的资讯。巴黎大清真寺的教长达利勒·布巴克当时对媒体说，奥朗德总统造访显示他关怀法国所有的穆斯林群体，这是友谊的象征。他说，在法穆斯林面临巨大的舆论压力，参访一座清真寺需要勇气。巴黎大清真寺是西班牙的摩尔风格，建筑设计精湛，工艺造型优雅，雪白的墙壁，绿色的屋顶，高高耸立的北非式的宣礼塔，吸引了众多的游客参观，特别是在周末或者节假日。周围的环境郁郁葱葱，景色宜人，附近有巴黎植物园和阿拉伯世界文化中心，构成巴黎市内的一个异域王国。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专题节目，向您介绍了法国巴黎的大清真寺 La Mosquée de Paris， 感谢收听。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为您重播新闻提要。蒂勒森表示将与中国领导人讨论朝鲜议题，香港战中运动三周年数百人举行纪念集会，伊斯兰国公布巴格达迪录音呼吁战士绝地反击，十九大之前北京市委书记下令严打政治谣言做到滴水不漏，中国表示对外资产达6.5万亿美元位列世界第八，法国财政部长表示说将监督西门子遵守保留就业岗位的承诺，英国首相称波音在庞巴迪争端当中表现损及与英国关系，第四轮脱欧谈判结束进展缓慢，中国到2019年才实施电动车配额制，记者吴江介组织发表报告对加泰罗尼亚局势感到担忧。 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奔山曼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的时间，第二次播音是北京时间从19点到20点。最后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Michel Bergerac 所演唱的 Le Paradis Blanc，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Y'a tant de vagues et de fumée qu'on n'arrive plus à distinguer le blanc du noir et l'énergie du désespoir. Le téléphone pourra sonner.Il n'y aura plus d'abonnés et plus d'idées que le silence pour respirer, recommencer là où le monde a commencé. Je m'en irai dormir dans le paradis blanc.Où les nuits sont si longues qu'on en oublie le temps, tout seul avec le vent, comme dans mes rêves d'enfant. Je m'en irai courir dans le paradis blanc, loin des regards de haine et des combats de sang, retrouver les baleines.Comme avant. Y a tant de vagues et tant d'idées qu'on n'arrive plus à déciderQue mes claviers seront usés d'avoir osé toujours vouloir tout essayer et recommencer là où le monde a commencé. Je m'en irai dormir dans le paradis blancOn s'amuse dès le soleil levant et joue en nous montrant ce que c'est d'être vivant. Je m'en irai dormir dans le paradis blanc où l'air reste si pur qu'on se baigne dedans à jouer avec le vent comme dans mes rêves d'enfant.Comme avant.
comme avant.